大家晚上好，声音怎么样？哎呀，是的，上钟了。我这个又不是驴社长了，是吧？上钟了，上钟了，声音怎么样，大家？盛怡琴，盛怡琴是栗战书的人啊，这都不知道吗？是我们会员吗？谢谢风神奇老朋友啊。上钟不好听，改成上墨，哈哈。老驴上磨呀，你说上回那个直播不好啊，主要不是话筒的问题，因为咱们话筒已经升级到最高版本了，主要是那个人超过8000人，我这网络不行，日本那个破网络啊，跟中国没法比，回头等我有钱了，我就买个星链啊，小红心点起来，等等人好吧，小红心戳戳戳啊。没人戳小红心，还有那个大拇指啊，大拇指就一个呀、啊，大拇指点亮起来，好吧，点一下就行，大拇指点一下，其他的戳戳小红心，好吧，你长官是谁的人？这是商业机密，那我过会儿告诉你吧，现在咱们这么熟了，你是会员，过会儿告诉你，盛怡琴的儿子娶了栗战书的女儿，哎，你这个威雷，你是不是不看咱们视频啊？栗战书的女婿不都跟你讲过是谁了吗？你是不看咱们视频啊？你是不是刚插班进来？定闹钟起来听，美西太痛苦了，真爱，你这是，我跟你说，你这是真爱啊。14亿家人走个面捐一波。泰国那期讲的挺懂啊，对，我前面讲的不行，泰国那个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外行，我前面基本上科普一下，后边讲的是那个的，因为其他有一些在泰国生活的朋友，他光听前面了，他就说前面讲的都是流水账，后来他也讲过泰国后边的，我一听讲的还不如我呢，因为泰国政治那些东西我一看他就没看明白。康宁跌两位，你这个，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过，我在群里说过，我说康宁就是这个波动比较大啊，波动比较大，你没看我的话吗？啊，而且他真正的利好还没有兑现呢，知道吧？所以你如果不是非常大专家呀，你一定不要拿这个两倍三倍的，好吧，不要轻易放杠杆，你像放杠杆，这美股真的波动的时候你会很那个的啊。美股为啥崩，一个就是美股涨得高了，好多资金呢需要一个理由啊，获利回吐。第二个呢就是昨天那个 Meta 那个市场给误读了，啊，不要问我个股要不要买，我给你分析了，具体买不买自己去，知道吧？美光自己去算，它股价大概还能持到到多少，好吧？另外买的时点也很重要，巩齐黄半裸官会被官宣嘛？退休就是这个嘛？你半裸官是因为你中央又出的新规定嘛？你原来这不算裸官的，你突然又出一个。子女这些的东西，你这个是你中央变规定了变严了吗？你能怨人家吗？中央这一天是一个准儿，你出的是什么规定啊？毛的底线真是没有底线。对，那个私人医生回忆录大家一定看一看啊。所以很多人在网上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所谓的大师啊，姓什么？姓卢啊，跟我那个就整天讲什么毛的人民性，把老毛啊讲的特别高尚， 啊，讲这个那个的，他就是不了解毛这个人什么样子的。啊，就是大家看，就是你要了解毛，就是把这个私人医生回忆录看一看，把那个时候的党史看一看，还有晚年周恩来看一看，你基本上就知道个七七八八。山西甘肃的官场不好啊，咱们打十分钟正式开始啊，才四分钟，以后咱们都是十分钟就正式开始。湖南农村人看上鲁社长了，这现在啥农村都不啥的，我这个就是给农村人看的，我这个水平这么低。栗战书有个栗富山的侄子嘛，这个你当了大官了，十里八村的人姓一个姓的，不姓一个姓的都改你这个姓，姓一个姓的都叫你叔叔，嗯，知道吧？你人在落魄的时候，亲戚都不走动。啊，你真的牛逼了之后，所有人都你那个亲戚那逢年过节那真是，知道吧？所以有些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看明白啊。蔡奇相当于内向，他可不是内向啊，他正儿八经的这个相当于二把手啊，副总书记啊，秘书长，他可不是内向啊。你要按明朝那个这么算也行，因为咱们这个党跟这个也行啊。什么时候和大老王联动一下？大老王不跟我联动，现在正经博主都不跟我联动，我以后只能去找财经博主联动了。这个圈子的人没有人跟我联动，他们也都不采访我。有些采访我的，我还不想那个。现在很多外国有人在采访我的，知道吧？很多外国人要写书都现在都先问问我这个什么意见啊。亦庄开发区未来潜力如何？现在的房跌的挺多的，用出售吗？已经有了是吧？有了拿着等等吧，但我估计也没啥戏。亦庄那个离市区太远了。嗯，你看着吧，亦庄我没有研究，反正那个地方我这好多年前好多年没去了，18年以后我就出国了，嗯。啊，对，你像昨天那种情况可以 make put 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有很多的那个美股涨跌都可以赚钱，但是那个期权那些东西太那个了，嗯，太高了，期权就是对技术要求太高了，所以没给大家推荐。代充服务，我推荐的那个是可靠的啊。什么内参有料，什么零七八幺会，都是胡扯八道的。我就别问，你在别的频道问我的，知道吧？不要问，我不好回答，知道吗？那我怎么回答？我说它不存在，那我只能说我的见识比较浅薄，我没听说过。像这什么内参有料这么牛逼的地方，我这种是吧，流浪在海外的人，我哪能知道呀？是不是？所以不要问那些东西，好吧？你问了我哪知道？你都点名了，你看你曾经很傻，你这个名字，你不是曾经很傻，你现在还有点傻，知道吧？我以后准备搞二傻的平衡榜，你这个起码傻呀，你起码有三颗星，啊，你起码有三颗星，你不是曾经很傻啊。关于周伯令是所谓的新四人帮，那凡是这凑的都是瞎忽悠的，知道吧？嗯，毛的在网上就有，嗯，老常委没有出于党的庆典没安排，进中信证券总部找证监会处长，那你看哪个处的？机构部、机构处，啊，机构部监管他的处长，包括发行部那几个核心处长，啊，你所以得看什么处啊？处跟处差别很大，大家知道吧？有的处他妈比这个部长还副部长还牛逼，有的处那就是傻逼了。嗯，佟丽娅给徐林在人民医院生个孩子。你就看看我那个推理，徐林搞不定佟丽娅那些什么文联和央视的资源，知道吧？啊，贵阳也是那个我在佟丽娅那集说的那个那个主人男主人公的根据地啊，想不到这一层吗？ 啊，如果都让你老百姓都知道是谁了，你如果真是徐林的，徐林敢在那安排吗？他还要不要官声了？我现在也不想跟谁联动了，联动干啥？你说，谢谢徐丽，联动啥？你说，人家说一个观点，我怎么？我只能说对对对，好好好，行行。那我能怎么说啊？我说你说的这不大欠妥，那不显得我情商低吗？那不当众打别人脸吗？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跟别人联系。要么就让我说，要么你就别那个了。有时候看切片都不知道你哪天讲的，我也不知道，让切片的说吧。OK，咱们说到做到啊！以后你们再看重放，看到10分就开始就行了。主要找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天啊。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啊，没回答完的，过会儿重新问一遍啊。咱们直播今天呢，先做几个那个纠正啊。就上期直播呀，有几个我讲错了。一个就是，就是那前一天的时候，别人问说是飞机撞了，我说是无人机，因为那天我没有看那个新闻，我以为是无人机呢，看那个图片。第二个呢，我当时直播中说他在3公里距离天安门那个中心大厦，这个是错的啊。因为从东三环到那儿6、7公里、7、8公里都有吧。因为我对这个距离没啥感觉，反正开车啊，因为我路过那基本上都是开车，如果不是堵车的时候，如果大晚上的一脚油门就到了，如果堵车就不好说了。所以我对这个，但是那个距离是错的，没有3公里那么近啊，得有6到8公里啊。这个严谨的我得说一下啊。还有那个刘俊华呀，就是开飞机撞的那个人啊。不是那个中信的那个女同志，是今天下午出了那个公告了，是个男的，60多了，说是抑郁症，反正就是官方公告的，反正应该不是那个中信的刘俊华。那个女同志，咱不说她那个没有人出来露面嘛，后来人真出来了，所以不是那个人儿，所以中信的这个老板应该挺高兴，因为那个事儿刚发生了，他就被叫到海里问是不是他们的。估计他现在很高兴，他就是纯粹的受害者了。那撞中信这个楼就很明确了，就是因为它是最高楼啊，因为它500多米是北京的最高楼嘛，这个也是他该的，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咱们直播的时候经常会犯错，知道吧？你说什么3公里、5公里，我没法去纠正那个东西，特别是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啊，经常会。这个谢谢 beautiful，大家把那个大家点一下那个点一下那个大拇指戳戳戳啊，这股票不算昨晚上之前赚钱的，自觉的打打赏啊，送送那些那个会员也行。还有一个我要说一下，因为王中林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记得我一直在更新一下啊。就王小红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呢，我做过一次预测啊，我说3个人选，那个时候我没有说王中林要那个吧。后来，又什么时候啊？我也说过他们在搞王中林，王中林进京的时候呢，我是出了3个，就是 A、B、C 3个选项，A 是国安，B 是公安，C 是其他。其实我心里是倾向于他是国安的，但是我有没有明确说过，我不太清楚啊。如果我明确的说过，就是在直播正式场合，比如说开头这种正式的，我主动说的这种，如果说了去国安呢，就是我错了啊，我要做一个纠正。但是应该是别人问我王中林去哪的时候，我随口讲的，就是我直播你问我，我随口打的这个东西。不算数，我给大家讲，永远都不算数。为什么呢？因为全 YouTube 中文时政频道这种现场问、现场答的，基本上能答个7、8成的，咱们可能是独一份儿。我现在看了，你看别人直播，要么就没有安排这个回答问题的，因为现场回答问题，大家知道你没法去查，你看了就得答，这个对你的知识储备、对反应能力要求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去保证一个细节，什么3公里、5公里的是无人机还是真人的，我只能凭印象去答。 我只能保证七八成的，八成左右的这个，所以不要，我看为什么我要打这个呢？因为有一个铁粉给我发过来，他转发了另外一个，原来咱也是咱们粉丝，还做了专门做了一个 YouTube， 说鲁社长说王忠林去国安部，然后塌房了啊，鲁社长塌房了，什么鲁社长不认账，我们又不认账过啊，就是咱们以后 YouTube 直播一开始都是讲错误啊，都是讲咱们直播中发错的地方啊，所以但是王忠林这个我应该是偶然提过，大家如果真正听的话，应该是能知道，我很早就给大家说他去全国人大环资委当副主任了，我应该很早就给大家说了，大家记得。还有一个大家听我讲的话呢，我会加词，什么大概率，有可能，就是我会有限定词，你不要自己没，很多时候就是你没听明白，给我栽一个啊，栽一个帽子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讲错了，没关系，我都可以。但有个那个粉丝转过来，还有个大傻逼说我删掉王忠林那期了，我没有删，我跟大家讲，我不会因为我讲错删的啊。经常我从来没保证过100%讲答对过，我大概对的，我大概给大家讲，大概比如说消息大概八成，还有一成是什么呢？是他中间发生变动了，还有一成会错误。我不保证哪个错啊，反正我也不追求这个东西，因为从我不追求什么爆料比谁领先，谁第一个爆料，因为熟悉我的人就是了解我不是一个爆料博主，我是不是什么叫爆料？就是他从哪不知道从哪听说完了，说完了之后就没了，然后再就是随便解释一下。80%都在这个，90%都是在说一个结果，既没说清楚逻辑，也没有解释什么原因，也没有解释什么这个。我不是一个，就是爆料博主，大家明白吗？啊，所有人记住了，我不是爆料博主，我也不追求这个。未来，你看这段时间我已经不公开爆料了。其实，在核心会员群里，其实你看政治局会员，政治局会开完会啊，那天问那几个人，我马上就答出来三个是谁的。就是咱们的消息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些人老是揪你的错误啊，我就不这样弄了，好不好啊？而对我来讲呢，就是我追求是一种，反正讲错了我就会承认啊，是我讲的我肯定承认，我没有印象或者是我有前提条件，那你硬塞给我的我也不认。然后呢，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这样真追求，我喜欢追求真实状态是怎么样？比如说你问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最关心第一，何卫东到底死没死？啊，因为一开始是很靠谱的两个渠道跟我说他自杀了，但是后来他的女儿包括军纪委的人就是他女儿说他没死，所以我现在很好奇啊，所以你看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知道的消息是什么样子的啊，他死有他的逻辑，他没死我是谁告诉我的什么情况啊，包括晨曦到底是降到厅级了还是没降，还是过段时间给他恢复啊，我都会如实的给大家讲啊，我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是我讲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第一个或者是我比较领先的说了前三个吧，说了张幼霞被抓的消息啊，我就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因此为傲，我真正骄傲的是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从我上 YouTube 开始，我一直在坚称张幼霞没有叛变，而且我自豪的是我去年讲的就是石泰峰就是蔡奇跟晨曦斗争然后从那个时候做的预测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准的，包括在外交系统做的预测，包括在军队中预测空军还行，空军会上升，大家你现在去看看空军势力是不是上升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追求的是，我引以为傲的是我的框架，我希望大家能跟我学的是我的分析框架，我不在乎任何的消息，你说错就错了啊！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这个叫什么你哪个消息错了？你说我翻车，我就翻车了。我现在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所以我也不会翻车了。你说我翻车干嘛？我已经坐在屁股上了，你们都高高在上啊！就是有一帮黑，这就是有帮，你也不能说他大傻子吧？有一帮这个傻逼吧，他就是，哎呀，你说他。就是对你就是不崇拜吧，他我告诉你，他们把咱的这些每一期直播每一个这个都看得非常清楚，他把每咱们历史上我原来 就是把两三年前我在推特上说的每一条他都记得。咱们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直播画面换了一个小零件，换了一个小人物，他都记得。你说这是真爱吧？他就从这个中间挑出一个两个三个小毛病来所以就是有这么一帮人，所以整的你说他也不是，不说他也不是有的是黑粉，有的吧是真爱，所以你也弄不明白，反正你放个屁他都记得。嗯，所以啊，就是把很多的这些人啊都给整崩溃了。一方面呢，他天天看你的这个视频，天天看你直播，比谁都积极。另一方面呢，他天天在里面挑那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如果觉得错都错，这些事儿就是你就不要看了。以后凡是在推特上、在油管上再分析说什么卢社长塌房什么的，你就是你这个人，你就是个贱逼，你就是个贱货。你这因为我说了，卢社长不配你我们这个频道不配你看啊，你就别看了。你如果又看又拿出来说，就证明你这个人不是贱就是什么，是不是？啊，这个就开个玩笑，我把这个事儿正式说一下，就是以后我也不会怎么讲那个什么消息了，然后有适当的比较重大的消息，我可能会给大家说说，在会员群里或者是大家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说一说，啊，直播的时候说一说，然后一般的什么这个查了那个掉了，这玩意儿他妈的无伤大雅，好吧？所以咱们这是第一个啊，咱们一上来讲几个人事变动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厦门的那个刚下来那个崔永辉啊，找到新工作了，可能啊，就是因为崔永辉大家比较关注啊，厦门的这个书记，应该会调到那个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当副书记啊，这么传的啊，不保证真假啊，如果传错了你们也别怪我啊，下午刚传出来的啊。另外呢，最后几个人事动态啊，刚才大家都问了，以后咱们直播前面，因为很多同志还是关心政治嘛，因为这个还是我的看家本领嘛，我一开始都会讲讲政治，后边再讲咱们的主题。最近有几个人事动态啊，就是也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就是这个陆志远啊，就是民政部这个陆志远啊，去了全国总工会啊，当了党组书记，接了那个落马的那个老徐。然后这个李长官啊，接了陆志远当民政部的党组书记了。然后就是这两个任命其实挺奇怪的，大家知道陆志远的背景吗？陆志远呢是一直在陕西那边，他当过渭南的市长，不是渭南的市长，是榆林的市长。大家知道榆林是陕北那个煤最多的地方，资源最丰富的地方。陆志远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啊，因为当时榆林虽然有钱，但是什么教育啊、医院都跟不上。陆志远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他大同那个叫耿什么，耿彦波啊，他有点小耿彦波，但是比耿彦波的情商要高一点。谢谢汤汤啊，他比耿彦波的这个情商要高一点，所以在当地做了很多老百姓的对老百姓好的事儿。所以你现在去榆林啊，老百姓对陆志远啊还是非常高兴啊，还是非常感谢他。后来呢，他就去了渭南当书记啊，渭南大家知道是习近平的老家啊。但是呢，我判断呢，陆志远啊这个人啊，他应该是工作型的，他工作型的，他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擅长搞高层关系的啊。陆志远真正的根儿在哪里呢？就是他早在去榆林之前啊，他是在西安啊，西安那个时候呢就认识了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就是栗战书啊。从所以栗战书后来起来之后呢，陆志远也跟着起来了。然后在渭南啊，跟这个习家呀多多少少是有些联系的，但是应该联系没那么密切。所以后来栗战书起来之后呢，他就调到青岛当书记，然后到了民政部当部长。那这次呢，他被调到全总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历史上没有在工厂待过。一般这个全总的这个第一书记啊，一般都是会在工厂干过，毕竟你要做工人工作嘛。唐唐姐姐，我没多少生气，我就是做个说明啊。所以全总啊，他其实陆志远来说，这算 其实算一个不好的任命，大家知道吧？啊，具体发生啥了，咱也不知道。呵呵，嗯，但是整个的陆志远应该不是很擅长高层关系这么一个情况，大家一定要从老百姓视角切换成高层视角。那接他这个李长官就了不得了啊，这哥们儿简历就是专家，现在应该都能看出来，整个现在广西官场都爆炸了。我给大家讲，因为李长官这个哥们儿，他1968年的，接近70后啊，他是这两三年之间跳了好几级。李长官我给大家讲，早年他是金振宝，谢谢啊。这个李长官啊，他早年一直在那个广西的省委组织部系统里，后来到了玉林，他在玉林当副书记的时候，他的书记是那个金什么，就是山西那个市长啊，市长啊是那个也出事了吧，市长是市长没出事，市长就是现在河南的省长王侃，所以玉林那个地方挺出干部，然后就是李长官那是副书记，但是他一直就是没有那么重，他在正厅级就比较边缘了，他是正厅是广西贸促会分会会长，就是中国贸促会广西分会会长，像大家知道这种正厅级就是最边缘的之一，因为贸促会每年就开几个会，大家知道吧，然后从贸促会呢到了广西的广西的投资促进局当局长，也是一个边缘的局长啊，结果在21年突然蹦成了副主席，当时广西的人基本上弄不出他什么路数，然后到24年跳到民政部当副部长，这次呢让他直接接了民政部的党组书记啊，如果没有就是如果还是单部长的话，他就接个部长，他大家知道部长啊部长是比主席是高的，好多人说给韦涛就是广西的主席壮族做个备份嘛，因为这个李长官也是这个壮族，但是大家知道民政部比广西的主席是要高的，大家知道上任民政部部长是谁吧，是李继恒啊，李继恒可是当过广西南宁的书记，当过云南的书记，当过内蒙的书记，最后才来民政部当部长的，所以大家知道我给大家说过，就核心部的部长要高于一般省的省长啊，当然是就是低于一般省的这个书记，大概是这么个排序的，当然不同的省不一样啊，所以你看李长官这次他能逆势接这个部长接这个党组书记啊，就是这步跳跃非常不一般，所以你看简历的时候要学会看啊，他怎么回事呢，他怎么上来的呢就是他早年他在组织部的时候就是给那个陈叫陈什么，就广西一个老组织部长当秘书。就是后来呢就是中组部一个三局的局长姓王吧，就调到这个广西当这个组织部部长这个王呢因为在跟高层关系都很好跟这个因为他是那个宋平，从宋平时期就甘肃就是那个西北派的那帮人吧，所以呢就把他逆势给搞成了副主席。这次上去是跟着谁呢，这次上去主要估计还是这个我根据各方面信息判断因为我不认识这个李长官，我也没法跟他求证判断大概率还是栗战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个王部长他本身就跟栗战书包括他身边的人关系非常好这次这个民政部是谁分管的，大家知道吧，就是刚才谁问的那个申一勤申一勤是分管这个，他是有提名权的，然后栗战书呢也很注意这个年轻干部大家知道从副部长提到正部长现在只有几个人有这个资格李强、蔡奇然后就是大姐陈曦都不行了然后边缘的部门这个石泰峰有点发言权然后就是何立峰就这几个人，然后外交系统的那就是外交系统的那就是王毅，所以真的有发言权的正部长，然后对于一个68年的然后就是几年副部级的两三年副部级的上来，他背后的推力就更强了，知道吧胡海峰都不行了，胡海峰大家不要想了 啊，对，很多体制内都在听咱们的，咱们主要是为了批判我，为了挽救我啊，为了啊，他们都是对，都是党国的忠臣，为了批判和挽救我，知道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自然资源部的这个孙书显啊，这个到时候看看看看，应该也是过会了。应该这周就这几个人吧，啊，这周就这几个人吧。孙书显如果上的话，应该就是何立峰在推他啊，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你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一个就是支持你的副总理。OK， 这个政治的政经评论的这个前传咱们就讲完了。咱们今天呢主题呢还是讲讲咱们的郭大总统。大家知道这周也比较热，因为郭文贵可能海外华人圈包括国内搞政这个圈里都知道郭文贵啊。这个大哥呢反正对就是叫什么呢各方面评价都有，特别这个对他很崇拜的现在人也有。然后对他很鄙夷的人现在也有，啊，我呢可能是少数的，就是在郭文贵没出国之前就认识他，跟他打过交道的，但是绝对不是朋友啊，只能说是打过交道吃过饭啊，就是这个层面，就是在国内见过他的这么一个，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认识这个郭文贵，而且郭文贵公司里的一些人呢，一些高管呢。我也很深的打过交道，所以我对郭文贵呢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起码对他出国前这一段我是比较了解的啊，就是郭文贵怎么偷拍这个刘志华那个时候，我是国内最早知道的之一。我印象那个时候我跟谁啊，我跟一个反正一个企业家吧一块吃饭啊，然后当时他带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女孩，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过去这么多年啊，就一个小明星嘛，就那个女孩正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啊，然后我就给这个企业家讲了这个就是郭文贵怎么偷拍刘志华的这个事件啊，就是把他们听的这个目瞪口呆的，因为这个企业家本身是比较正派的啊，他不相信还有这些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然后我在也写过两期的这个视频了啊，大家去看一下啊，会员视频里大家去看一下，对他国内怎么起家的这一段啊，就是讲的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今天呢我重点讲一下他国外这一段的发展，还有怎么评价，到底怎么评价他。所以你就是咱们会员说他是简单的说他是骗子，然后满嘴没真话，这个对他呢就是有点矮化了。就你对认识郭文贵啊，你得想，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觉得他是一个骗子，那他能骗几十亿美元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他是被迫害呢？所以就是大家不要简化一下啊，你得回到那个场景去想一下。是不是？好奇我的审美点，所以咱们简单的回忆一下这个，就是郭文贵在国内的这个发家史啊，就是我非常快的回忆一下，就是郭文贵其实这个人他没做过多少项目啊，你看他起家就是靠裕达大厦。就是因为他忽悠了那个香港那个姓夏的老太太，还有一个菲律宾华人，这两个人因为投钱盖这个裕达大厦，啊，郭文贵呢就是总经理，他呢就是干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把裕达大厦变成他自己的。他怎么变的呢？啊，他把裕达大厦的除了不断的这个把这些费用搞高了，让这两个人不愿意投钱了，人家外商就是严重超支了嘛，就不愿意投钱了。后来呢他就把什么电梯啊什么的都买走了，所以他把电梯买走之后不让用电梯啊，不是把公共部分都买走了，那你说哪个商铺会买啊？所以这两个人后来就把这个大厦相当于就给他了，就相当于被他吞下来了，当然用了很多手段啊， 中间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华商啊，还给这个让菲律宾那个总统访华的时候给朱镕基告状了，所以当时朱镕基就批示要抓郭文贵。郭文贵听说之后呢，就跑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这是郭文贵最早的就是原始起家，当然坑蒙拐骗他干了不少啊，但是最大的一笔就是这个裕达大厦啊。那裕达大厦弄下来之后，他卖呢，其实也是用了很多手段，主要的呢啊，就是偷拍当时的那个河南交通厅长姓石，啊，那个石什么我给忘了啊，啊，他就是反正把那个老石给灌多了，然后在那个酒店里啊，然后给他偷拍，所以，像刘志华那个就不是第一次，这个老石当时是交通厅厅长，大家知道吧？就位高权重，所以就让下面的人啊高价呀，把他的这个酒店还是这个大厦给买了。然后这个楼相当于就落袋为安了嘛。完了之后呢，他当时郑州的市委书记姓王，我忘了叫什么名了。这个王书记呢，对郭文贵反正非常欣赏的，然后让儿子也在裕达当副总。完了，这个他家摊的有几千万呢，也都放在郭文贵这里。郭文贵后来为了摊掉这个钱呢，就举报了这个郑州的这个王书记啊。书记当然他一落马，更不能这个钱不就归他了吗？所以郭文贵在河南呢，基本上就这几个事儿啊，完成了他原始积累。当然了，他在河南这样，因为大家知道河南的这高层圈子就这样嘛，都很小，大家很快就知道了郭文贵这些所作所为，所以他在河南呢，基本上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就去北京发展。在北京的时候呢，他有几个。就是合作伙伴，一开始呢是跟那个朱时茂啊，就是那个相声演员朱时茂，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朱时茂很火，认识很多人，俩人搞了个文茂公司。那最后呢，朱时茂也没在这里边赚到钱，反正但是给他介绍了不少人，里边最重要的是谁呢？就是林强林弟两兄弟啊，林强林弟两兄弟，大家去查一下，他俩呢一个是国安部的局长，一个是公安部的局长啊，就这俩人就是。都是副局级正局级，他俩的爸爸呢就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大特务啊，后来也是冤死的。林强林弟，大家知道这两个，一个公安部的局长，一个国安部的局长，他跟你能死命的给你干活，这个事儿就你没有什么事儿干不成。偷拍刘志华就这俩人，郭文贵跟马建呢到后期了啊，知道吧？早期人马建瞧不上这种小商人的。他主要是靠这两个兄弟，后来这俩兄弟反正也没赚到钱，也给他拜拜了啊，所以到后来才是就是他的合作伙伴才变成三驾马车，就是马建、孟慧卿、张越。马建呢就是国安部的，孟慧卿呢是中纪委六室的，原来老六室是管这个北京的，所以孟慧卿只是个处长，但是呢他权力很大。还有就是政法委的这个张越啊，张越是代表政法，所以你看国安啊，中纪委、政法委他是公安的这个管着公安嘛，所以他把几个刀把子呢都拿到手里了，所以他交叉利用这三个人呢就拿下了这个民族证券啊，拿下了民族证券，这个就是他厉害的。你看他总共在北京就是几个，第一个干掉刘志华这个拿回这个盘古大厦那块地是吧，第二个就是阴掉那个谁，拿到这个低价拿到这个民族证券。第三个呢就是跟方正合作，把民族证券装进这个方正里面，就相当于变相上市了。其实他大钱就是在三步。其他的呢他都是，你看比如说天津华泰找他救他，把华泰的资产抢走了，都是掠夺的事儿。这三个事儿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一个是正常拿来的。偷拍刘志华把这个抢回来，当然这个事儿你不能完全怪郭文贵，他也是没办法的。刘志华本身也是想掠夺他，没想到被他反杀了，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可以单讲一期的，非常精彩，讲这些细节怎么偷拍，怎么送到胡锦涛那，怎么逼中纪委怎么得罪这个贾庆林就这中间这个光这个大概就能讲30分钟就这个细节我因为中间认识中间一些人嘛，所以知道的比较清楚。当然我也不能讲太细了然后第二站就是抢这个民族证券这中间涉及到机场的那个李机场公司的老首都机场那个李培英吧 啊，牵扯到那个东方集团的这个，啊，包括涉及到方正就更精彩了，是吧？给方正透露那个理由，然后举报这个理由啊，所以李友也是个叫什么，也是个大傻子。李友后来被抓嘛，就是他跟办案子的人说，他最后悔的就是，不应该，就是听卫星的，当时加盟北大方正进这个国有企业，如果他不进的话，凭李友那几个同学和李友对资本市场的熟悉程度，他身价还能几百亿。啊，甚至但是就是几十亿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相当于他们是在方正最低的时间加盟了方正啊，救了方正，然后呢最后落到这个层面啊，所以这个方正的故事就更的故方正，我未来会写一期视频啊，因为方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阀，就是他同时连接着令计划啊，连接着这个贺国强啊，连接着李元朝。当时想想，你看他那调动一半个书记处啊，啊，所以他控制了北大，所以当时方正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绝对是没跟这个，如果没跟郭文贵搞到一块儿，他们现在估计还很牛逼，啊，结果最后你看被破产重组了，啊，被破产，整个方正系被平安整个给吞掉了，然后李友因为得癌症，反正得了待了3-4年，现在就出来了，现在身体不知怎么样了。应该不是很好，他手下这帮人又搞出了一个上市公司，余力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上市公司，所以然后他们现在因为他的那个方正的股份被北大没收了嘛，所以现在他们前段时间还在告北大，想把这个股份拿回去啊，所以李友这个团队是很强的一个团队啊，咱就多说一下。但因为是直播嘛，所以咱们就聊天，说讲到哪就说哪，说到哪。就是整个概括下来，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呢对郭文贵，就是起家有个了解，就是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他是一个掠夺型的商人，就是他不会经营。你看，他就是他从来没有细水长流，更不会什么投资，不会经营，他都是靠打仗、靠掠夺啊，从别人那抢过来的。我刚才举这几个都是，啊，都是给别人干仗，把这个资产弄过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所有的合作伙伴在他这儿都没赚过钱，他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被他阴了一道，是吧？你看林强林地啊，把所有的关系给他，没赚到钱走了。还有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他原来那个，我印象他在那个北京那个总经理啊，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他老乡，给他也干了有小10年吧，就是一个投行人士。最后呢，郭文贵跟他说：“哎呀，说那给你发个奖金吧，你那个咱们公司那个二手奥迪你开走吧，就是开了7-8年一个奥迪给他分走了。平常那个工资答应他的工资奖金啊都没有实现。还有像郭文贵跟车峰特别好，大家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回那个他有个什么车峰有个什么消息落到他这儿。”啊，郭文贵就拿这个消息去勒索车峰，勒索了好几个亿。车峰反正有钱嘛，啊，也没办法，反正也只了解他的为人，车峰也把这个，也给了他几个亿。所以就他的合作伙伴，永远都是被他阴一手的，啊，所以就是没有合作伙伴从他手里能赚到钱的。所以你们但凡如果知道大陆的，你们就知道未来在美国的这些合作伙伴了。第三个呢，就是郭文贵呢手里拿不到钱，啊，就是他。不管是在裕达赚了，裕达赚了钱就跑北京去买四合院啊，那个盘古赚了钱马上就去搞别的，就是你看他那个从农行贷了一笔钱拿盘古抵押，马上到香港买了几套豪宅，花了几个亿。就是郭文贵这个人呢，他特别注重牌面，因为他是没受过教育嘛，底层起来的，所以你看他穿的西装啊，保镖啊，车呀，接待用所呀，都搞得特别好。他手里呢留不住钱，永远缺钱。就当然你可以说他资产有几百亿，但是他手里的现金永远是缺的。啊，就而且他的现金管理是非常差的一个这种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就是那个李啊，方正的李友啊，帮他规划帮他这些东西。李友正好就是财务专家。所以如果他能跟李友好好干， 别想着吞并人家这个李友的资产啊、其实是挺好的啊，李友能帮他把现金流梳理好起码。第四个呢，就是就核心点，就是李友本身就是中共这个黑森林里养出来的这个蛊。什么叫蛊大家知道吧，就是毒虫，吞毒虫，就把各种毒虫放在一块儿，这个什么毒蜘蛛啊，蜈蚣啊，蛤蟆呀、啊、还有这个叫什么毒蛇呀、啊、各种有毒的东西放在一块儿，你吞我，我吞你，最毒的那个叫蛊。郭文贵就是中共这个黑森林里长出的蛊，它就是个毒物你知道吗，就是他身上呢他就是中共的那个阴暗面，他就是中共的一份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说，马建不是中共的就是国安的这个吗，马建不是中共，因为他虽然是国安部副部长，大家知道国安部副部长比一般部的副部长牛逼多了，他可以直接找中办主任，甚至有些事情可以直接找老大汇报，所以是很牛的啊。他就是中共最暗，就是暗地里那把刀，郭文贵就是马建的刀。所以你看你跟郭文贵在一块儿，就是他那个谁马建老给他打电话，就是一个小时能给他打一个。你想他俩是干嘛，他俩相当于创业了大家知道吗，就是绝对不是郭文贵给他送钱，马建帮他帮就是给他办事这种简单的关系，他俩有半个工作关系，就是郭文贵用他的因为他是民间身份嘛，然后用他的人脉网络帮着马建去从事一些安全工作啊，然后马建呢当然顺道给他做一些你使用人家干活嘛，顺道帮他办一些事儿。所以郭文贵本身就是中共的那一面，而且是黑暗的那一面，大家知道吗，就是斩三尸大家知道吗，他就是有些人要飞升成仙了，要把好的那面留下，把那阴暗面给斩出来，郭文贵就是被斩出来的那一面。大家明白吗，就是我对郭文贵就是有一说一，咱们这个听的里面如果有郭文贵的粉丝也没关系，我只是告诉你郭文贵是真实情况。那这是他在北京时期，那咱们重点讲讲他在香港时候怎么赚钱的。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做媒体都知道郭文贵2014年啊他离开中国之后啊，好多人以为他直接到美国了啊，其实不是的。郭文贵从2014年下半年是到了香港，2016年底2017年初才到的，应该是2016年底才到的这个美国。他总共在香港大概待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的时间呢，你观察他的发展就会知道他在美国为什么这么干。啊，你在他在香港折腾这两年呢，啊，你才能更看清楚郭文贵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郭文贵大概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呢？就是2014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呢，他跟李友应该已经有一些纷争了。但是呢就是两个人还没有撕破脸，他还没有举报李友。李友大概是2014年的12月份因为或者是2015年的1月初李友被从那个一个酒店给带走的。就是郭文贵因为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他一有风吹草动呢就先跑。所以他先就跑到香港待了半年，就是早半年就跑到香港去了。跑到香港他主要折腾什么事呢，就折腾一个叫中阿基金的事儿。什么叫中阿基金呢，就是两三年，就是一二年左右，就是温家宝去访问中东，所以要搞一个什么中国跟阿拉伯之间的基金。结果温家宝说完之后呢，很快温家宝就下台了，就没人跟进这个事儿了。但是这个两个国家签的这个协议还在，所以郭文贵呢就用这个名头搞了一个中阿基金。啊，因为他怎么认识这个那帮中东的王爷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马建还在嘛，马建还没被举报，马建真正下台要到2015年1月呢，所以马建跟就是给他背书，然后再加上布莱尔，大家知道那个英国那个首相布莱尔嘛， 布莱尔是那个联合国啊什么调解中东的这个大使啊，所以布莱尔比较俗嘛啊，就是郭文贵又是买他的书啊，又是请他在私人飞机上 happy 啊啊，所以布莱尔就帮他引荐这帮王爷，这然后马健呢又帮他啊背书，说是这国家行为，所以那帮那个中东王爷呢，特别阿布扎比那帮王爷呢，又他们又想，当时因为石油那个时候都觉得不行了嘛，就想投中国，那个时候大家想想2014-2015年还蒸蒸日上的嘛，就想投资中国的资产啊，所以就觉得郭文贵在中国很牛逼，就跟郭文贵谈，所以当时谈了那个什么架构呢，就总金额120亿美金，阿方60，郭文贵出60，但郭文贵这60呢他没钱，郭文贵呢就用国内的他所有的资产呢做抵押，然后呢向这个阿拉伯王爷嘛借60亿美金啊，就是大家听明白了吗啊，就是他把国内的资产抵押给这个阿方借60亿他来入股啊，那就当然第一他这个是总规模是60+60=120，当然第一笔到的应该就是15亿美金啊，15亿美金呢，但是就是郭文贵当时呢，就是他国内的所有资产已经被冻结了，所有的都已经被抵押了啊，就是质押给别人了，那怎么告诉阿方那帮人又不是傻子，人家要做尽调呀，要看你有没有就被抵押，所以郭文贵就出了一套全假的这种资料，证明他的资产是没抵押状态。完了，阿方那帮人过来尽调嘛，郭文贵就找他公司的人冒充政府机关的人，啊，就是阿方那帮人估计在中国，因为也有内应嘛，他搞定了那个王爷的那个。助理嘛，然后就是这么表演，然后再加上郭文贵的表演啊，所以就骗过了这些大袍的王爷们。所以15亿美金一到手，郭文贵马上就开始想办自己的事儿。他办自己的事儿什么呢？当时他国内问农行和问谁借了钱了，那边快到期了，他马上要把这个钱呢，还上人家。所以他拿到钱之后呢，马上打回国内呢，就想解压那个国内的资产。这个时候呢。他就是给那个谁啊，就是因为他举报那个李友应该是几个月前，为什么现在就是14年底开始抓了，就是14年12月我记得是抓了令计划，抓了令计划之后2周就开始抓李友，大家因为大家知道办案子你会知道嘛，啊，就是本身因为李友跟令计划家族跟他太太本身关系就熟嘛，现在有了这个举报啊，当然要查一下嘛，后来查出也没有多少事儿，所以3年就把他放了嘛。所以这个就是然后紧接着就是1月份那个马健就被抓了，所以郭文贵就非常慌，赶紧把那个用不着的钱5个多亿美金赶紧又打到了这个香港。啊，打到了香港，他忽悠这帮大袍子呢，就说我带你们什么呢，说你看我刚把这个民族证券买了，我现在带你们买什么呢，买海通证券。海通证券当时大家知道上海最大的证券。啊，所以因为几年前他就跟海通证券那个老王认识啊，当时想投，但是后来没钱嘛，所以就找这帮中东基金给老王啊，老王当然也愿意嘛。他就郭文贵手下有个叫于建明的，本身就是那个麦格理的 MD 啊，这个于建明出面给那个海通的那个王总谈的啊，所以一开始投了海通，他确实投了海通证券，确实投了，然后不仅投了，还问那个几个摩根斯坦利几个投行呢，贷了10亿美金。然后另外他用中俄基金投了30亿嘛，一边15大概加起来30，再贷了10亿美金嘛。一开始投了之后，大家知道2015年有个牛市嘛，所以海通的牛市的时候，大家记住那个券商会先涨嘛，所以海通的股价涨得特别好，所以郭文贵那时候很牛逼，专门给那个大袍子建，你看我牛逼吧，股神啊，带你们赚了这么多钱，浮盈了这么多，结果很快就股灾，海通的股价就是腰斩。他那10个亿，他不借了10个亿嘛？因为他没有钱补仓，结果10个亿全部被砍掉了，啊，所以郭文贵这一战呢，基本上是就是海通这一战啊，基本上就是亏了很多钱。然后他就给大袍子讲说，因为本身大袍子对证券呢也不大懂，我在中东你想有什么证券，所以他就说咱们买这个民生银行，我带你们买民生银行。大家知道他买那个。就是民族证券的时候不是认识这个张宏伟吗，张宏伟不是民生的第二大副董事长嘛，前10大股东嘛。啊，张宏伟呢就想赚一道那个饭，他就跟张宏伟谈， 只要你帮我买到29%，做第一大股东，我有那个钱。反正就是张宏伟跟他互相忽悠啊，这咱张宏伟比他靠谱点，反正啊。但是当时大家知道，2015年那个谁呀、啊，安邦的吴晓辉就是已经买到小三，买到29%了嘛，所以你不可能再买这么多嘛。所以后来这个故事也没了，再加上郭文贵，再加上那个马建一丢失呢，这个故事又讲不下去了。所以到了2016年底呢，他欠阿方大家刚才讲的那个就他出资到中阿基金的那个钱，全是那帮白袍子借给他的嘛。所以到16年底已经到期了，要还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所有的资产都被查封了，国内都被查封了，然后所有的故事又讲不下去了。所以16年的形势呢，在香港他一看自己马上要被红通了，所以就赶紧办那个 L1A。他知道什么叫 L1A 签证吧，就是外国的跨国公司在美国办立一个子公司，所以就可以发这个工作签。所以当时2016年底的时候所以他是就是郭文贵其实跑到美国的时候是他最难的时候，就国内资产被查封，然后呢他那个60亿的借款呢到期了还不上，然后他的阿方那边也不信任他了，家人呢被逮住了，出不来了。所以那个他是山穷水尽的时候，而且他到美国的时候是没钱的，大家知道吗？啊，他到美国的时候没钱的，大家郭文贵在那外边一整天吹牛逼，我有1000亿资产，他这个投多少钱？中阿基金就是一百是我管的最小的基金，120亿美金，他这些东西都是他瞎说的，你知道吗？你要是外行，你去查确实有这些东西，但他真实的钱。他是没钱了，他所以他跑到美国去，他是去美国真正的逃难的。2017年是郭文贵的人生最谷底啊，当然到现在就又出现了更谷底了啊，就是郭文贵的人生到2017年基本上是跟之前比他是到了最谷底了，基本是山穷水尽了啊，仓皇逃到美国去。当然他之前在美国买的房子还在啊，但是这房子大家知道它不是现金，大家知不这个大家知道吧？所以就山穷水尽的时候，所以他为什么一开始爆料啊？大家知道吗？就郭文贵为什么想爆料？他其实就跟一样，就咱们那些会员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出事了，被那个马上要判了，那我去威胁一下那个纪委的啊。你要是我有什么消息，你要是真的把我家人判了，我就把这些消息给公布开来。郭文贵也是，郭文贵一开始他没想到什么爆料革命，什么这个新中国联邦，什么喜马拉雅农场，哪想到这些？17年的时候，17年初，他就是一个想法：第一，怎么让他的家人给放出来；第二，怎么把资产给解冻了。他就想这两个。那他什么方法呢？他现在啥也没有了。他国内的这哥们儿全部被抓了，那怎么弄呢？他就只有拿消息来了。他估计也是这么给国内给你说了啊，我知道这些消息，然后如果你们就是不把我家人放了，不把我资产给解冻了，我就开始爆料。结果国内那帮人，你想想，他这个消息根本传不到这个孟建柱和王岐山这个耳朵里啊。他怎么能传到去？而且那些人怎么会，你这个商人再牛逼，在他们眼里都是这个小蚂蚁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两个大佬是根本是不关心这个事儿，也没想到历史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靠爆料能把政治局委员跟一个常委给就是形成个威胁的。所以这两个人估计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知道之后根本没重视。所以这个郭文就开始爆料。爆料之后呢，在这个故事后边大家都知道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就是某一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国内那帮民运人士，还有国际的这帮这个媒体啊，著名的，你看像什么，我忘了叫什么日镜还是月镜啊，日月镜啊，是不是有个日月镜啊？我也不好点名了。日月镜采访了他4次啊，结果前几天这个日月镜的主编出来说了一个，就他怎么认识郭文贵的。但是在郭文贵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日月镜啊是起了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大的啊。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也不给这个大家道个歉，还说自己很早发现了这个郭文贵的这个 情况，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郭文贵正好爆料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的，就是2017年，大家想想，他从1月份开始爆料到4月份高峰期啊，2017年大家知道是什么年份吗？2017年是换届年啊，是十九大前夕啊，基本上人事决定就是在就是换届年的三月份啊，就是大的盘子基本上在三月份确定的啊，有个别的会后面调整。他爆料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在十九大这个敲盘子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你不放消息，各大家都会互相搞。每次换届年大家都会互相搞，然后出现什么小小的案件呢，都会被对方互相利用，什么李威案大家知道吗，包括那个深航案都是因为打仗搞出来的啊，都是因为换届搞出来，所以他这些消息就在国内就被利用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放大这个什么被别人利用了，并不是真是郭文贵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个消息发酵之后呢，就是你明显的就是看这个王岐山孟建柱他们的这个应对啊，明显是以王岐山为主导的，因为主要爆料也是对他嘛。就因为就是郭文贵为什么能掌握王岐山这么多料啊？大家知道，因为郭文贵主要在北京发展，所以他后来跟王岐山的这个大秘董红搞得非常熟悉。网上原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在郭文贵的飞机上啊，董红还在里边啊，就是后来落马那个王岐山的大秘，所以他就了解很多。王岐山这个家族的这些消息，所以他就把这些消息爆出来。在王岐山那边应对的呢，反正你大家看看，你回头去复习一下，挺有意思，也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就这两边啊，就是狗咬狗啊，你没有什么什么说哪一方特别那个的。如果这段时间的爆料，你如果非要让我选边，我真的选在这个就是郭文贵这一边啊，因为毕竟他挑一个人。单挑了这个中共的体制，在他之前那帮民运的搞国际媒体的啊，都是二把刀啊，基本上对这个体制都不了解。郭文贵他在这个高层混过啊，然后呢他的口才也不错，然后这段时间如果给郭文贵打分，我觉得他是功大于过的，大家明白吗？你不能说这个人不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所以你看。就是当时这个中共这些应对啊，大家去看一看挺有意思的啊，一会儿让这个黄燕啊、海航啊、潘石屹啊在美国起诉他，一会儿呢在国内啊用骗贷案啊把资产把他查封了，然后还让一个女员工啊就是去控告郭文贵强奸他啊，另外呢找了，因为郭文贵不说姚庆啊、冠军啊是海航的股东嘛。啊，所以他们就找了几个重名的，跟姚庆重名的，还有那个冠军重名的，然后出来冒充这个真的姚庆，就说你看他瞎说吧，所以这个就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啊。然后到香港那边，也让香港用洗钱队把他给资产全部给查封了，他香港那些豪宅，什么的全部给查封了，所以啊，到了后来都搞不定，中间就开始派这个谁啊，派刘艳萍啊跟孙立军啊过来谈判。这两个人的选择大家想过吗？就是精心选择的两个人物。啊，一个呢是代表刘艳萍，是代表王岐山的，知道吗？他是国安部的纪委书记。他早年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所以他跟王非常熟，刘艳萍。当然他后来跟孙立军他们靠的也很近嘛。但是他是代表王岐山的。那孙立军大家都知道了，他是孟建柱的大秘，他是代表孟建柱的，所以这两个人到美国，你看一个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啊。孙立军是干嘛去了呢？孙立军大家知道他管港澳，所以他就找了那个美高梅那个老板，就是在澳门开赌场那个老板，他是共和党那个预算委员会的主席，找那个老头去给政府施压啊，去找当时应该川普应该上台了。川普把他遣送回去，然后还找这个刘特佐，大家知道刘特佐就是马来西亚那个伊马案啊，就是骗了马来西亚那个伊马公司骗了几十亿美金的那个小子啊，他呢后来就是一直躲在中国嘛，就是因为当时他跟孙立军协调了很多美国的关系啊，就是不断的游说，想把这个郭文贵给 给遣返回去。那这个刘艳萍呢，她就是扮演红脸，就是来跟这个谈判啊，包括他最后一次带着郭文贵的太太跟女儿带过来，就表示诚意嘛，啊，就是你看你不要人嘛，把人带过来嘛。所以为什么孙立军和刘艳萍为什么被抓，大家知道吗？孙立军被抓是必然的，因为王小红要争夺公安部的权利，必须要把孙立军推倒。孙立军干的坏事也很多啊，所以孙立军早晚会倒。那刘艳萍出事儿，就是因为这次去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非组织活动。对于刘艳萍来说呢，他的老领导，他的恩师，他的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让他来美国出差，他觉得这个应该是上级派的，那我肯定要去啊。但是这个行动老习不知道啊，这次行动就是习和就是王和孟两个人知道的，这种行动就叫非组织行动，大家明白吗？刘艳萍后来落马跟他去美国绝对密不可分。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这个谈判的结果呢，当然郭文贵放了一部分录音出来，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听一听，录音中呢就截了很多东西，截了还有很多东西呢郭文贵没放出来。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其实你看刘艳萍说了半天，就是你别曝光这个别曝光他俩了啊，你别曝光了，咱们都可以谈啊。那郭文贵就说就是不信任他嘛，然后就这样。但事实上呢，这是根据我的推测啊，这个我也没有绝对信息，他们最后呢应该达成了大致的协议。什么大致的协议呢？就是你的家人放回，但是呢财产可能暂时没办法，你得回去或者是表现更多的东西我才把财产给你。那对郭文贵来说呢，他可能就说哎，但是呢你就是对方的要求呢，就是你不能再报王岐山和孟建柱最实质的东西了。所以你从这儿往后看啊，从他们谈判几个月之后，你基本上去看郭文贵基本上就没有再爆出过什么实质性的猛料了。啊，都是他，因为他毕竟人设立住了嘛，他完全不爆料的话呢人家会说你看你被收买了吧。所以郭文贵呢就是一边呢还在爆料，但是爆的东西呢就是很水了。啊，基本上呢就迈入了他在美国的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打着反共的大旗进行赚钱的阶段，搂钱的阶段。啊，所以你仔细的去看，仔细去想一想这个过程啊。当然了，郭文贵这个时候因为他主要的渠道已经没有了嘛，而且他不像咱们会分析或什么的，他基本上就也没多少料了啊，所以他也没有，这是也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而且从这以后呢，他也知道自己肯定是拿不回来国内的钱了，所以他现在的想法就是一心一，反正而且那个他的媳妇儿已经来了嘛，媳妇儿跟女儿都来了嘛，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所以他现在而且郭文贵大家知道，他刚才讲的他比较习惯奢侈啊，有盘面的生活啊，他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就是有钱花也行，没钱省着点，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了。所以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干嘛，就是他会想竭尽所有的手段去搂钱，再恢复他这种富人的生活。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他现在手里有什么呢？他英语又不行，然后呢国内那帮资产又不行了，然后中阿基金这种合作伙伴也没有了，那帮大袍子也不信任他了，而且传统的那些商业伙伴现在都在起诉他啊。所以他现在，所以在2018年他就推出了这个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法治基金，开始小试牛刀，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2017年单列出来，就是2017年是个分，就是他爆料就这一年的时间啊，他这个时间段呢，对于郭文贵来说呢，反共呢是符合他本人的利益的啊，而且他客观的讲他是有功的啊，就是毕竟他揭露了真相，我不反共啊，咱们都不反共，他揭露了真相啊。到了18年开始之后， 啊，因为反共就不符合他的利益了，啊，就是反共对他有什么意义？口头上的反共对他有意义，实质性反共对他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他就是打着反共的旗号去搂钱了，所以2018年就是这样子。啊，先搞法治基金，小试牛刀，是不是？号称自己捐了1亿，然后再拉上班农，拉上纽约市长，后来开始搞什么基媒体，什么喜马拉雅农场发行这个喜币，是不是？啊 ，GTV 什么？后来2020年就是郭大总统牛逼了，啊，建国了，啊，搞出来这个新中国联邦，啊，所以这个牛吧？所以为什么他？大家想想，他能够骗这么多钱？你想一想，啊，就是。这些人都是傻子嘛，其实想想也不是啊，因为郭贵确实跟之前这帮啊民运的呀或什么他确实有点不一样啊，就是你看他把天才的把反共和赚钱啊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商业模式，你想想啊，就天下这个苦叫什么苦共久矣啊，我又能赚钱啊，又能这个叫什么反共啊，这个出一口气，大家很多海外华人啊觉得这事儿太好了。第二个呢，他也利用了这些虚拟货币这种热潮啊，因为当时那个虚拟币是肯定是很火的嘛啊，但是他搞出来的就是他利用这个概念，那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外行嘛，那别的人家都是去中心化的这个交易所，他的交易所是完全中心化的，但当然了没人懂嘛。第三个就是他拉了很多名人的背书嘛，从班农啊、郝海东啊、郝副总统啊，那郝海东这个人我看起来我倒觉得他只是傻没那么坏啊，就这个人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叫什么呢还是一个叫什么被利用了吧，应该说。第四个呢就是他发明的这种阶梯状收割的这种手段很容易让人入圈，然后再加上他个人的这个人设不缺钱呀、啊、是吧，你看我后边有游艇啊有豪宅啊，你这点钱我随便啦，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郭总统你太有他那么有钱怎么会骗我们呢嘛，是不是，然后再加上这个美国监管啊稍微有些滞后啊当然最根本的一个除了郭文贵这一套之后就海外华人这个群体的原因就好多就是把这种情绪化反共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的就是投资常识啊没什么投资常识辨别力又低，是不是，再加上一些媒体啊一些人做帮凶，所以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就是法轮功以后海外华人群体最有组织的一个类宗教的群体，是不是，到最后你简直可以说到现在大家还这么相信他就是类宗教了嘛。所以但是大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郭文贵他为什么出事被抓了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本质上呢是郭文贵又膨胀了就一开始从2018年一开始那种小试牛刀之后，他会发现哎呀这个国外的钱这么好骗啊，而且你看他后来吹牛越来越厉害，一开始他爆料的时候你看还七分真三分假再到后边基本上就一分真两分真八分假了因为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反正你们这帮人说啥都信，反正你这帮人也没有验证能力就对一帮傻子我何必呢，我就想怎么说怎么说了就行吗，所以呢他就开始就开始膨胀了，然后开始延续国内的思维模式，国内他是什么思维模式呢，就是漠视法律和规则，有关系有这种高层关系就能搞定一切，所以你看他搞这些基金他就不想去，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你搞任何的东西你都得想想合不合法呀，你募集基金你是不是应该搞个证券牌照你是不是应该申请个管理人做一个正规的基金行不行，你看几十亿基金你每年收两三个点的管理费也几千万美金了，够你省着点花也够了，但是郭文贵他这种贪婪的这种性格造成了我靠我管理基金每年收你2%，十年五年才收10%，现在他搞的这套模式是你所有的本金他都要了，你发现了吗什么管理基金，你看你他所有的这些一套商业模式就是你打给他的钱都是他的了，他除了拿点钱做做样子之外剩下的钱都是他的了，所以他这种贪婪你看所以很多海外就是很多这种 牛逼人啊，他在国内牛逼多了，他就是到了国外这种环境下，他还是延续自己国内的那种思维模式。你看那个天上人间的秦晖也是，他后来从香港到了美国也是嘛，啊，也是原来国内那一套。你看有一次，你看我网络上有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秦晖在法庭外碰到一个人嘛，就是骂那个人，然后他在家里呢也是打他前妻，用斧子劈他前妻家的门啊，然后假签证，然后这个是吧，然后拿钱去贿赂这些议员，就所有的东西就是他就是还是国内那种思维模式，就是没有改。他的思维呢还是就是还是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还觉得这样就是对的，我就是这就是在中国行，我在美国也行。第二个呢，就是郭文贵出事呢离不开政治上的原因。啊，就当然这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郭文贵跟他找到跟美国的这个链接呢，主要是班农。大家知道班农是一个非主流政客啊，他虽然担任过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长但是呢他这个人就是不是个正常的政客，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班农也控制不了自己啊，就是指责川普跟俄罗斯跟普京那边打交道嘛，所以很快的就被特朗普给抛弃了啊。所以这个抓班农不就是在川普的那个船上嘛。啊，但是川普就是特朗就是郭文贵这个时候又不成熟了，他第一时间就和班农切割了，他第一时间就跟班农切割啊，就是划清界限。但是后来你看川普呢，因为他一定程度上原谅了这个班农，俩人的关系又缓和了，虽然班农没有返回他的班子啊，所以这你看通过这种行为，他基本上跟郭文贵基本上跟川普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一个渠道基本上断掉了啊，这是一方面。当然更主要的就是郭文贵在政治上的投机啊，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川普第一届上了，第二届的时候川普有帮粉丝还是觉得川普肯定能第二次接着上，就是郭文贵肯定也是压住川普第二次能成功接着当一届总统。所以呢他就是释放了拜登父子的一些那个视频还是丑闻什么东西啊，就是彻底得罪了拜登父子啊。所以你看拜登2021年上台就是拜登上台之后啊，很快就估计2021年上台 ,2023 年就抓了川普抓了这个郭文贵啊，所以这中间啊你加上调查时间你算算，那就是拜登上台没多久就安排这个人去调查这个郭文贵。啊，大家知道因为民主党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控制是比较厉害的，大家知道吧，特别是克林顿，你看对克林顿不利的基本上好多人都死掉了。所以这帮家伙对民主党对司法系统的控制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你看郭文贵被抓之后，这个小就是拜登的儿子啊，专门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东西，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他非常高兴。啊，就是当时郭文贵散布了很多的就是对他们父子的这种叫什么假新闻。当然你最后看这个郭文贵的这个落马呀，它是一种合力造成的结果。啊，既有这些很多受害者不断的举报，又有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最后形成了一个合力，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他可能会晚一年两年，但是郭文贵这种做派他肯定会出事儿。他可能不是因为拜登，但可能因为另外一个事儿。啊，23年不被抓，可能25年就被抓了。所以他是一个他这种作为啊是一种必败的局面。所以你说有没有中共呢参与呢，那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郭文贵，大家想想23年郭文贵对中共已经意义不大了。没有威胁了，大家知道吧。啊，那个时候你23年大家想想孟建柱也好王岐山也好都被收拾过一轮了，他已经不是中共高层主要斗争目标了，这两个人在高层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所以呢对于中共来说抓不抓郭文贵无所谓了，反而留在外边知道把他大家好多人 以为他是个骗子也行，你被他抓了，当然中共也乐见其成啊。当然这个是我的推测，我也不敢说他中共有没有跟小拜登他们联合起来，因为毕竟这个中共有很多的这个渠道跟小拜登关系都很好，当时买那个就是瓦良格号航母就找的小拜登给那个乌克兰打的招呼。后来大家知道有个基金公司国内的基金公司叫什么来着，嘉实基金那个老赵啊，嘉实基金的老赵就跟小拜登关系非常好啊，跟小拜登付了好多咨询费嘛，两边还成立了合资公司专门买矿，所以这个渠道是有的。但是呢，我觉得郭文贵当时对中共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中共没有必要说掺和这个事儿，而且美国已经动手就动手吧，啊，所以后来他们又说这个法院这种判决是不是中共影响的，我觉得这个就更扯了。因为法院系统它跟这种就是美国的这个整个其他的司法其他的这个还不一样，法院系统更难控制，而且对中共来说呢法院系统意义不大，它不像说影响议会影响这些政府的人啊，你影响法院到法院这一步，你中共你想一想中共需要整天捞人吗？所以他搞法院干嘛呢？另外大家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就是法院这种审判制度啊，这种独立法官制度，再加上美国这种陪审团制度，你也很难全部收买。所以你说中共就是最后的判决有中共影响，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这个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不能光靠一些细节上。现在就是对这次判决的一些就是异议，我看了这帮蚂蚁们他们的都是抓住一些细节。什么郭文贵生病了还被拉上庭，你生病了不影响宣判啊，你又不是动不了了，你最后不活蹦乱跳的还在那神清气爽的在那里陈述你的观点吗？是不是？而且医生对他肯定有鉴别，你郭文贵说医生说你身体不好建议住疗，你有没有医生的鉴定报告啊？谢谢麦斯。所以像这个你说生病了他那个嘴巴吐血，我估计就是郭文贵自己用牙膏拿的这个舌头往哪里啊，包括说郭文贵老说有个什么黑衣女没穿制服在那个车上什么的，黑衣女人你能说他什么？中共派来的人，就算是中共就算是他没有什么身份能说明什么？他不影响判决结果啊，大家想想，你这是小地方的瑕疵小细节，不影响整个的东西啊。那你而且这些蚂蚁们，我觉得这个逻辑啊，这个郭文贵这些铁粉啊，这个逻辑都存在这个混乱问题。他们一个反复的讲，他说有10000个人写陈情书，他们的这1亿美金啊，都大家都不认为是郭文贵诈骗了。那你1亿美金，他还剩下还有7亿多美金呢，还有那个王什么他那个助手那边的8亿美金呢。那你这1000个人，你这10000个人，1亿美金平均1万美金，你当然可以不要了。那其他人呢？你不能代表其他人啊！而且你只代表了总金额8亿中的，你算算，你这个是1亿啊！你10%几啊？你能代表其他人吗？就是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证券法这些法律都在哪里？你按照法律来看嘛，你可以指出哪个法条啊？是不是郭文贵没有违反？你这里说他违反了，你按照这个来这个吧。第三个很简单，就郭文贵这个基金已经运作好多年了，你看看他的基金头像去哪里了，反共的你列出来，他的反共是不是除了修那个墙那个还不算反共，还有干啥的？他说投资给你增值了，他投了什么项目？他投资失败了我们都能接受啊，他投了一个狗屎项目亏了，那是他能力问题，他这个钱根本就没怎么投，反而都用来买豪宅买游艇，用来买他这个床垫子，豪华床垫子啊，这个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你只要看看头像，不很明白他到底是骗人的，还是比如说投资失败了，能力不行，还是他真的带领发财了？你按照他的那个收益法，你就算正常的收益法，随便买买当时的股票，你放到现在不那个高兴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他的头像，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最后啊，他这个真是反共啊，他不代表打着反共的旗号，所有的都合法，是不是？你反共也不意味着就跟着老郭才能反共。所以这帮蚂蚁们啊，这帮 郭总统的铁粉们吧，你们还是早点觉醒吧。我觉得你们也不是坏人，但是就是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你们动动脑子吧，没有脑子吧就充充电吧，是不是？对吧，大家没订阅的还是订阅一下啊，因为现在油管改那个推送规则了，你不订阅的话我们出新的东西可能就看不到啊。好了，今天就讲这些，没订阅的订阅一下，然后没加会员的尽量加会员，因为我们公开的你也不要指望讲出什么东西，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啊，然后其他的内容我们都在放在会员里面啊，还是放在会员频道里面啊，创始会员就一个月就是20多块钱人民币啊，当然不同的时区可能不一样，有的有加点苹果税啊，你20多块钱这就是喝杯咖啡啊，喝杯咖啡啊，你咱们随便讲一讲我们雷打不动的，是不是？你随便听点消息对你都多有帮助啊，真正无价的就是知识，大家知道吧，你买双鞋买个袜子你绝对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被骗了。好多人就说什么一交会员啊，有些人就说割韭菜。你平常出去吃饭怎么不说割韭菜呢？你去买本这个买个袜子买个衣服怎么不说割韭菜呢？关键你要衡量是不是物超所值，是不是值这个价。你说咱们这个一起讲这个东西还不，你到香港那个地摊上一本书你算看看多少钱啊，几百块钱，一两百块钱吧。日本反正都是100多，咱们这个随便讲一讲是不是都顶他们好几本书了。怎么加恒星会员，你看一下会员直播，然后有那个二维码加一下小助手，好吧，咱们答答那个问题哈。哎，刷刷小红心，还是点点小红心，咋又没人点了？光围观不点吗？点点小红心啊，打不打赏无所谓，小红心一定要点，使劲戳啊，这是是不是就跟看那个街头杂耍的街头说书的一样，你得大家得鼓掌，咱们这小红心就是就戳戳使劲戳。还是答孙立军找的是永利老板喂。哎，对，你答的对，就是找那个，我分不清这几个啊，我分不清这几个，你这个纠正的对啊，谢谢，就是希望大家纠正，多纠正，我不保证细节，大家知道吧。反正我说的本质你要理解，他找了一个在中国澳门开赌场的老板，他是共和党预算委员会的一个高管，让他去游说特朗普，本质是这个，具体叫什么名，是哪个赌场的，他不影响推论，知道吧。昨天陈曦不在，但是退休老干部都不在，退休副国级老干部都不在，所以昨天那个大会说明不了啥。小助手不理你不要着急，你下周再联系他，因为他这周不在，他这周出差了。国内有没有比较合理低调安全的方式退出组织？组织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退出组织？我要狠狠的批评你。你在国内退个啥呀？为什么民主党老爱和中共做交易？对，他就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民主党就是那种左派思维嘛，意识形态思维嘛。听鲁社长吹牛没？那没问题，你是带着批判的思想，但是你不要做别的傻事儿，你不要在咱们什么视频你去截图发在微信群里啊，你别干这种事儿就行。就是订阅呀、会员啊，这些都没问题，知道吧？就真正的安全，我跟大家说，你要注就是怎么安全了？第一，不要用国内手机号注册这些所有的国内邮箱，不要注册，要有一个 Gmail 邮箱啊，你的 VPN 不要用国内的能下载到的 VPN。啊，知道吗？然后输入法要小心，不要用搜狗输入法。手机你最好能用，最好能用苹果。然后你那个上外网的跟你带上班的这两个，如果你是体制内的分开，明白吗？啊，分开，不要。如果你体制内你不放心，就别评论，不要瞎评论，知道吗？ 然后有什么消息随时删。郭总统未为川普特赦吗？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能性比较小啊，因为他，我刚才说了嘛，他俩之间的渠道已经断了。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美国朝野上下应该把郭文贵看得比较透了，都知道他是骗子嘛，啊，都知道他是骗子，所以，是吧？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嘛，啊，你是川普，你这么聪明，你除非，除非是吧，有大的利益或什么的啊，或者是有关键人去游说。对你，这我都是一派胡言，你记得，你们都是带着批判的心思来的。按照现在这个趋势，今明年有没有出法拉利这种级别的事儿？很有可能啊，但是又不皇上不换，所以就好多了。那年主要是换皇上，知道吧？西安赛格、南京德基、深圳荣宏源，为什么全国性的央企这三家都不一样？荣宏源跟老大家里关系比较熟，赛格是另外的背景。中国是关系牛逼，知道吧？你都是老板，你不分什么你央企不央企的。你民企的话，你看那个那几个大佬，当时那一个民营大佬出去，那国企的老总那都是让着的啊，因为那他老板比你老板牛逼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你这个民营企业被你老板不牛逼，或者你没有老板，那你就不如央企了。社长，1000万存款，北方哪个城市适合躺平啊？那你1000万，1000万你还不能找房价太贵的，找个适合生活的吧。我觉得倒是无锡啊、成都啊这种地方，人文环境好的啊，当地人也不错的。然后你看无锡，你去上海玩一玩挺方便吧。北方我倒真是没多少，北方你就选城市选自然景观嘛，北方都差不多，都是那样。你比如说看个病干什么呢？不用怎么求人的，就是生活设施也要配套的。我觉得成都挺好的。1000万能不能躺平，就看你的投资水平还有你的生活水平了。请问末流211研究生，现在找工作去城投办的高职，还是新疆国有企业煤矿职能岗，哪个比较好？哎，你这问的我咋答你呢？你是哪里人啊？你是新疆人吗？新疆人你就去新疆那个。城投呢，因为是竞争性国企，知道吧？你是去哪城投办的高职教书吗？还是干嘛的？啊，你自己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人，城投在哪里？啊，就你这个东西我怎么答你？我但凡你这种问题问的不明确，谁要来打你的？他回答都是不负责任的。清华经管和北大光华有啥区别吗？这个我咋说呢？都不错，都是顶尖的。你是很烦恼吗？要这两个的话，你就这个吧，你就抽签吧。我觉得两个都挺好。去清华经管可能是不是这两年清华经管势头更好一点？如果你是女孩呢，我就更推荐你去清华经管。为什么呢？因为清华男生多，你好找对象，知道吧？啊，清华男生都比较踏实。七一活动原常委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办安排不让你参加就不让参加。毛超峰是不是去香港那个紫荆集团了？是他吗？紫荆集团就香港新成立一个央企啊，管什么凤凰卫视啊，什么这个香港的文化集团，就是给香港人洗脑用的。但我凤凰卫视马上要关了吧，我都初期凤凰卫视的。孩子教育吗？在青岛一路私校，青春期太迷茫了，那一段位。哎呀，青春期的不好搞呀，有空讲讲教育。 我们会员里面有这种做孩子教育做的挺好的，我都愿意问问他愿不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我觉得他们孩子真是教的挺不错的。孙正才落马之息，打破温和增的影响力，飞到接班人的旗吗？其中之一，嗯，澳门找机会吧。啊，优先回答打赏的，然后会员啊，别的我就看一眼，别的就看时间了。郭七把钱投在英伟达、投特斯拉，现在喜连的人都发财了。对呀，你这就是牛逼人啊！你投错了也不要紧，起码证明你是把大家拿来要给大家赚钱的，结果大家把钱给你了，过三五年钱还在你兜里，你就是拿去买东西了，买你享受的东西了。你告诉我你什么逻辑？你这个钱存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就能下子吗？你不是当时号称带领国民都赚很多钱吗？川普会不会28年交班把老特赦？还是刚才说的，不是说没有希望，但比较小，就看怎么运作了，是不是？那老郭，你家人就谁来操盘运作这些，能不能给这些政要，就是川普，因为大家别的总统还不好说，川普这个东倒不是说没有希望，是不是？另外这些钱从哪出？因为好多钱都冻结了嘛，他的这些洗国的这国民还愿不愿意凑个1800万美元，是不是至少500万美金，还得加点活动费吧？啊，就得又得有钱有渠道，还得有。就是还得有人去张罗这事儿，就是这个人还得行，还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在国内你就不要退出组织，组织挺好的，我爱组织，我们都爱组织。最近要上市的那航空公司，你说长龙啊，长龙我专门考证过啊，我专门考证过，我基本上研究明白了啊，我基本上研究明白了。但我回头什么时候讲一讲吧，这是我的商业秘密，这都是研究的，你知道吧？啊，研究完了你多方求证，啊，最后论证这个。当然了，我们会有个会员跟他挺熟的，但他只告诉了一半，剩下一半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跟他一顿探讨，然后另外我又问了别人，啊，今天我把底牌都告诉大家了，没有消息你完全做推论也不行，知道吧？有个群友建微信群，这不傻逼吗？老王有个群友啊，哦，我以为咱们群友没有那么傻的啊。郭文贵有老婆孩子情人吗？都有啊，情人他肯定不少啊。鲁社长别理他，不明白价值无碍。孙对能订阅的还是订阅，孙正才落马的，咱们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特色，讲的有好有坏都有评价。就是我敢回答大家的，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你看其他的直播都是大家提前问一些问题，我打印出来看一下，现场我挑几个回一下。现场的基本上都是扫一眼，会答的就答答，不会答。你看咱们，你们说啥，我只有时间不够，但凡时间够了，我都能给你们答了。八成我能给你们答的还行吧？韩红基金有腐败吗？你这得看证据，知道吧？得看证据。韩红应该起码他的基金会比红十字会好一点啊，但是你说有腐败吗？因为他没有监督，没有什么的，难免会有些不规范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也看不到数据，我也没法乱说，我只能说他在红十字会和真正规范的基金中间，到底他打多少分我也不知道，你得去看看统计，是不是？也没现在也没有看到他特别乱来的，是不是？像那个负责人60多万，我觉得那个不是你要找一个像样的人，怎么得60-70万啊？啊，你不能说不发工资吧，其他的就是人均北京那种城市人均10000多不算特别贵，在这方面没看出来。侯海东怎么跟郭文贵在一起的？那你得问他俩，人家好基友。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郭文贵会忽悠嘛。啊，侯海东又大脑也比较简单嘛。人家不当副总统吗？按照道理应该是升总统了。美光1000美金能上车吗？带充小助手。你这个得先算美光能上多少钱啊，然后再看能不能上车。所以你不要问这句话，你要问美光啊值多少钱。一把手不动不会大乱。嗯，对。 王自莲是谁啊？赛格广场，我想想，回头是不是单门讲一期？范冰冰、吴亦凡，新冠范冰冰、吴亦凡正在剪辑呢。吴亦凡啊，范冰冰没了。郝海东为啥跟文贵啊？这同样的问题。好的，嗯，对，无锡挺好的，无锡、苏州都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富足，经济发达，而且房价也有不贵的地方，离上海也近。啊，人吧，大家知道他也没那么坏啊，而且靠着太湖吃东西方便啊，就是这些地方可以的。云南找个小城，对，像普洱什么那个西双版纳，但那个夏天冬天待那行，夏天怎么样？而且得看看医疗。班农这几天天天直播帮锅，社长真睁眼胡扯，我扯啥了？万古开啊，你个大傻子，只说二逼吧。班农帮锅，你去班农这几天天天直播帮锅，有这个吗？我真不知道班农出生了，我真不太了解，我没看到。你要如果是。你发一下证据，如果我真的看到了，我那就算我说错了。但是我觉得，反正郭文贵跟班农扯开，那是我是看到了的。你说的那个我没看到，嗯，我的信息闭塞。你要能，我收回啊，你不是大傻子，嗯，但是我要看你的证据。有些是，总之吧，就是确实信息吧，他就是你问他信息，他说真是的那天。那个群里谁说郭说那个王志安不是郭文贵，王志安说他直播，我说王志安是偶尔直播吧，他说王志安经常直播，我一下怀疑我大脑了，我马上去翻，王志安就是周年直播一下，原来有什么事件什么直播，现在多长时间也不直播了，因为直播它跟视频不一样的，也知道吧？所以像这种判断，你这个对经常的判断是怎么判断的？我先看那个会员呢，别的就不看了。天津大学前校长金东涵出了什么事儿？哎，是啥事儿来着？我给忘了。嗯，日元贬值，日元反正不会到200，但是也不会，也没事，他也没什么招儿，嗯，就短期内也没什么戏。日元，郭有老婆孩子吗？都有啊，儿子女儿啊，这不知道吗？你都那个谁刘，就是国安部的那个刘艳平，去美国的时候都给带过去了。社长请教，这是会员的那答。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小县城家庭的男孩，没有什么背景，情商中等，以后怎么发展呢？你就考公吧，然后搞个，你入党了吗？你如果是党员的话，再搞个学生干部，优先选调，啊，选调不行，再去准备一下公务员，留校也行，好吧？你中文系就是考公的专业，要不然你干啥？中文系能考公就考公，好吧？去能，反正当然优先选调，知道吧？你的中文系就进体制内吧，别的你也不太那个，嗯。万科高层怎么又要换了？这波人不行，就得换另一波人啊。日本的西瓜也很贵，人均一年吃一个，这哪来的说法？反正我天天吃，我不知道别人。反正夏天我天天吃，也没那么夸张。但日本人都是弄得很小，一个西瓜切好几块，一次就买一点。随着出生率降低，三线城市的县里的民办高校还能招到学生吗？没学生，老师就本质是个。人口红利啊，民办高校啊，嗯。高社文结果出来了，不是就要去那个住深圳办公室吗？住深办吗？降职了吗？阮成发为什么那么早时间下？他本来时间就快到，他快到时间了，但是他那个应该也是提前一年。中国历史王朝平均160年左右寿命，90%时间在内斗，未来会不会也会进入内斗循环模式？ 你怎么算出来160年啊？大王朝都是200多年啊。大王朝是都是200多年。你这把谁都平均进去了。另外政治什么叫有政治天天都在内斗，还你90%的100%都在内斗。那10%你跟弄哪去了？10%很和谐吗？哪天你看哪个朝代是和谐的？财政部长郭婷婷是谁的人？郭婷婷不熟。什么时候讲下华云？我爸被华为搞，华为太厉害了。我现在阿里、京东、阿里连着被搞2期，现在把我的那个，把我整个更新的节奏都搞乱了。因为我现在慢慢调，因为我原来1周1期的嘛，结果他搞那个，再加上后期处理这些东西，把我节奏都打乱了。我好多稿子积，我现在心里想了30多个稿子，现在我没有时间写了。嗯，我现在就得等小助手，我写出来也没有用，我等小助手剪辑师能把那个剪完，他现在吭吭哧哧剪吴亦凡那个，我明天周五给了他1周了，我估计得下周了，嗯，因为稿子太长了，嗯。请问一下社长，西想打台湾底下的人呢，是不是应付一下西？哎，你应付他知道了咋办呢？你得有拍马屁的，这下边人很多，有应付的也有拍马屁的，现在都得真打了。你应付被他发现了，那不弄了吗？张小霞不就应付？黄金，嗯，黄金看一看吧。黄金是就我说的那几个，你得看清楚主导趋势。主导趋势，昨天是不是黄金涨了一点？就是黄金现在是这样的，它其实跟整个股市也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如果你像美股 AI 天天涨的话，大家好多钱都去做这个美股 AI 投资了，黄金也没有。但如果它昨天你看它普跌了一下，黄金可能就会反弹一下啊。但长远的黄金是跟美债的金额成美债的这个金额成正比的，就是美债越多。美元越不稳，然后金价越涨，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的，就是长远是跟美债这个成正比的，但是短期就是看看我原来说的那个利率、美元坏消息，外加一个政府采购，为什么这几个都是需求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黄金的供给方它总是偏远的，所以你就黄金就是看需求就行了。啊，就是你要做首饰什么的，那个占40%多，它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我说的这几个，本质上是对美元的一个反弹。美元，大家记住我的，这是我总结的啊。美元、利率、坏消息，这三个东西呢，哪个占主导我也不知道，没人能知道啊。就总会有一个主导的。坏消息就是说它是避险的啊，你要分清楚什么是风险。你比如说这次为什么美国打伊朗？黄金按照传统上是避险货币，打仗了它会黄金会涨的，它本质上就还是因为第一这个险是个假险，它只是中东那块人感到险了，全世界各地人咱们没有感受到任何风险，所以是个假险，反而是把美元给拉起来了，所以就把它压下去了。所以明白吗？就是所以这个所以说避险货币是避险货币是吧？纳斯达克跳水跳的，听直播的心情没有，所以你不适合搞投资啊！你得知道它为什么跌，会不会回来？高士文已经被留置了，你这啥时候的消息啊，林珠？你是上次他出来之后又被留置了吗？你这个消息是啥时候的？文科生更容易被洗脑，理科生相对文科生更理性。我不觉得你这个对，嗯，建议。情商不是太低的不要去学纯文科，我觉得你这个梁师，我觉得你这个不一定对，我觉得反而很多理科生容易被洗脑，就在哪些方面吧，你看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想去公安部当副部长，最低需要什么层次的关系？那你这个就牛逼了，这步就很难的，王亚红得力挺你，王亚红力挺还得就是王亚红还得去中统部跟你说一下，你搞定王亚红就行了， 是你有这个需求吗？女朋友家里农村的，对我不错，我要结婚吗？哎，你这个家伙，你看看你女朋友跟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你俩在一块儿，就是你俩思考问题，一不一致？未来你俩会不会干仗？是不是？啊，第二个是看看他家庭情况。如果家庭情况，如果比如说家庭负担重，那你跟他谈好了，就是这个规则讲明白了。比如说你有地，最怕伏地魔嘛，啊，是不是？就我这个人，虽然现在已经被社会污染，但我内心还是比较纯洁的，啊，就是有还是要相信真爱的，知道吧？所以我很鄙视啊，这个上回有个投机分子，整天就会一直在那个核心会员里问怎么搞定什么领导的孩子，我当然也告诉他了啊，但是呢，我内心其实很鄙视他，你这么年轻，这个先谈谈真爱，当然了，你这算比较成熟的，就是先看看价值观，知道吧？三观一致，这是第一条，家庭只占第二条。法学专业没关系，没背景，是不是比较好的出路就是考公了？啊，对，啊，你上学期间先把那个司法考试考了，啊，然后去考公。你即使以后当律师，也是最好在体制内积累点资源，啊，再比法院、检察院干干，然后你再出去，要不然你很难干。现在因为中国律师已经供大于求了。怎么加小助理？你看一下最近的那个会员直播，前面有个二维码，加一下就行。为什么后来深圳市长是晋林？你老看切片干啥？看原来的，我讲过，深圳习家的城，看那期。市长，港城管，港科广。哎呀，我觉得你去广州吧，啊，就两个城市都差不多的话。你去选城市呢，就啊，广州肯定要比东莞要强的，好吧？城市非常重要，大学专业和城市啊，除非你是每个省最牛逼的那几十个前几十名，可以三合一。其他的时候，特别是你比如说文科啊，文科的话，学校比专业要重要啊。如果你是顶尖的学校，你可以不管专业啊，但是呢，就是对文科来说，专业非常重要。啊，就是对文科来说，城市非常重要，大家知道吧？啊，因为你最后你是要在就是所在城市就业的，这个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怎么样，信息怎么样？啊，这是非常关键。比如深圳大学，它比很多211、985都要强。你跑个比如说什么兰州大学、吉林大学是吧？南开大学，啊，因为你离开你兰州大学，你是牛逼，学术上行。啊，但是你离开兰州之后，没几个人认你了。你在兰州能给你几个就业机会，几个实习机会，是不是？所以城市很重要。最近节目密集了，因为我太太最近不在家。郭宁宁背后除了陈曦还有谁？那就看他在福建、福州干有没有跟这老同事、老同志搞上，是吧？给你这个机会，你能不能接上？中国300年是大限，汉朝和宋朝过了300年，一个有王莽17年，一个出让了大半个国土。对，你这个说的对，林晨说的对。市长想多了解一下财政部，你要想了解什么？有什么目的？油管唯一真神啊！不敢这么讲，不敢这么讲。我现在就是个，哎呀，我现在就是一屁股得坐在地上，所以别人才推不倒我。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牛逼的啊，都很牛逼的，各有各的长处啊。你看我现在，你看蔡振坤，我也跟蔡振坤和解了。蔡振坤老大哥年纪那么大，他写东西确实不错啊。蔡振坤写东西不错，而且，这个老蔡他早年在。海南啊，你比如信托公司什么都干过，所以我跟老蔡我说你多写写这段儿，你而且他一旦写这个，包括写美国都写的不错，所以包括那个叫吴什么也老先生啊，引用了别人又引用我的，他给我写了个邮件，我就本来我发了一个那个油管的版权投资，我给撤了下来了，就为什么人老先生你不管怎么样一直在做节目对吧？啊，一直在努力，所以我跟他们都和解了。反正愿意跟我和解的，我都和解了，没必要。就这玩意儿，我现在想明白了， 咱也不用，我反正我永远，我跟大家讲，我永远就是八段选手啊，九段选手们都比我强，大家去选九段选手啊，我永远就是八段啊，就是比下不足，比上有余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我永远不争九段，我也不争什么第一个爆料啊，什么消息最准啊，什么我不那个，你们需要我道歉我就道歉，需要我塌房我就塌房。23岁一本英语系毕业，日语 N1， 我靠你好牛逼啊，想在日本发展，是读个文科研究生还是日本专门学校学个技术好留下来，想走高才签证，又感觉文科不好走日本公司，起薪差不多。你这个倒都可以，我觉得你文科研究生也可以，文科研究生不大好就业，我觉得你读专科我觉得也不需要，我觉得你读个我替你想一想吧，好吧。你先不用走高才签证，你就走正常的能找到工作就行。找到工作因为日本他你只要在这儿有一年以上的签证，享受的福利跟日本公民都一样，所以你不着急拿永住，你就比如说这个到十年了该拿拿就行了，不着急。你只要你就保证自己能找到工作就行，有日本需要的技能啊。但是你这个在日，你这个跟一跟你在，你已经在日本了吗？你可能还得练练日语。N1 跟你在日本能听能说差得远了，知道吧？我和国母一个省的，离他比较远，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他的外围建立联系吗？啊，你就别想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想了。你20年前、十几年前还行。啊，你这后知后觉的太厉害了，你就一个省的你就想翻关系啊，你真行啊，你这个想法不错，我建议你发掘下一个国母啊，下一代国母，你这个一定要跟大领导一定要提前做工作，知道吧，啊，然后要烧冷灶，知道吧，啊，真正关系好的你看都是提前多少年认识的，你要等人家火了再去你就算了吧。成本也太高了，你现在有个几百亿的，那我帮你弄弄就行了，好吧，我帮你建立联系了。市长后面经济下行还发生文革那种事吗？或者转移社会矛盾以至于群众内斗发生文革我倒觉得不至于，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难像疫情什么的，是吧？转移社会矛盾是一直在转移，现在不是跟日本斗争吗就是转移矛盾吗？群众内斗那个叫什么枫桥经验就是内斗的那个呀。甘肃陈小波，陈小波是发改委那个出来的吗？信息中心那个。存储这波啥时候直跌等等吧，今天怎么样？今天还不行。明天是不是美股要那个停了？那就得下周了吧。对，这种其实回答问题是最根本的嘛。你看全网除了我还有谁这种普遍性的回答问题，比如说我查查这个谁万古开说的，这个真是他说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班农郭文贵。你这个消息在哪里啊？你发我们看看，就是班农最近支持郭文贵啊。因为郭文贵21年就这个了吗？你有东西发我们看看吧，这些都很正常。烟草专卖局还是去物流中心还是市场监督管理员，哪个有前途？ 上面有厅级大队、南海工科酒吧，你都能去吗？物流中心你就不用去了，你就去烟草局就行了，烟草局最好。但是你要都能去你就去，要不然你就别想了，你就都哪个能拿到 offer 再说吧。站长看的评论和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看的啥，就慢，我看到的比你们慢。多看历史才能知进退，多听罗站长讲话批判看问题。对，35岁的程序员在二线城市应该怎么规划职业发展？那你比马上面临职业危机了吧？而且你在二线城市更不好了，你35岁程序员在二线城市怎么发展我都不知道，马上到头了吧？你如果真要问，那我就告诉你，珍惜现在的工作，轻易不要辞职。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啊，曾是现在的曾，应该是蔡奇的人。最近资本对 AI 分歧有点大，有人很泡沫 ，Meta 喊算力过剩，他这个 Meta 肯定这个没有过剩 ，Meta 是因为自己做的不行，大家知道吧 ？Meta 做的那个模型不行，所以他的算力发生过剩了，所以算力肯定是没有过剩，但是呢，前期涨的有点多了，好多人获利，我都有点想抛了啊。我都有点抛了，因为赚的确实是吧，所以为什么我现在都不想搞视频，或者是跟这些人争来争去了，我根本跟他们不是一个圈的，我是投资圈的，我跟他们，我想想，我跟这帮他妈的搞消息的爆料的在一块，我不是自贬身份吗？找了小助手2次，你等一等，下周再给他提醒他一下好吧，只有一个勾他就是没看到呀，那就是你的设置有问题。港校北上普通人有什么机会？你是学生还是啥？我也弄不清楚你说的是机会跟普通人有啥关系，上学吗还是老师啊？马健也是林强介绍给他认识，你这个出处是哪里？谁给我讲的？马健跟林强后来关系一般，也可能早期关系可以。什么时候讲讲我党的奋斗史？用你的视角还原一下历史，尤其是21年到89年，这21年到89年得讲很长时间，是不是？福州市长吴先德是谁的人？这不认识，现在的吗？吴仪老太太啊，吴仪是见过那个郭文贵。金磊跟老大有联系，但我现在真实就是最直接链接我也知道，但不好说这里。我在会员直播里有空讲一讲。后面美股还能买什么？我觉得你下周找机会啊，选择最确定性的。啊，一点点买，不要一次性买很多。啊，找最确定性的，不要加杠杆，不用的钱买一买，好吧？反而下跌给你找了机会了。马新瑞的事情查完了吗？没有啊。那个国资委主任张什么不是刚因为他被调离吗？就说明还没查完啊。德国化学专业博士，考虑回毕业后回国发展，还是在德国工作几年再回国？我觉得你工作几年吧，如果 offer 不错的话，找个德国知名企业啊，工作几年啊，我觉得你好不容易都去了啊，工作几年。然后你现在，除非你国内拿到的 offer 比那边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你在那边积累一下经验或什么的，到时候再看。如果你国内那啥更好的，你可以算算溢价，如果不行的话就留在德国发展啊。我觉得我在国内要没啥背景，我要是你我就留在德国了。 购买会员渠道在哪里，你选加入就行了。这个你都会翻墙了还不会研究这个吗？日本工资也不高，对，日本就是金领，金领不行，但是就日本就是白领和年轻人的天下，我老是说这个东西。上海在查水利项目，幅度比以前都大，什么水利项目啊？啊，你那个 Lisa 什么的，你的我已经回答你一个了，你不要老盯着问了，我就问一个，我就原则上回答一个就行。充会员去油管社区可以。大领导准备让他千金接班吗？谁跟你说的？没有啊。啊，还是谢谢你打赏。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女常委，这真要创造女历史了。你这一系列的前提都哪来的？谁告诉你他让他千金接班了呢？你觉得可能吗？你了解点政治。张培丽也去过郭温后海的家。啊，吃饭都有可能。嗯。我说过郭文贵后边的这个背景了啊，你去看看，看我那个会员视频就知道了，好吧？陈福波怎么上来的我知道，怎么下去的我不清楚。陪审会员老是登录不了，另外发邮件约。会员视频发邮件的会员视频老是锁掉，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查一查是不是你邮箱的问题，好吧？我没碰到过这个啊。然后你现在到跟平台的问题，你去跟平找一下平台，好吧？平台那有邮件，你可以给 Patreon， 他们会回你邮件的，好吧？跟平台之间的联系我也没办法，我跟大家一样很弱势，在这些平台面前。明天 C 罗会首发，我不知道，我咋跟你说？医药市场化，央企的孙公司总经理有前途吗？那看你的能力吧，你能力强你就那个吧。我也不知道你做啥业务的，但你做药的现在集采不都一般吧，但如果你能力强是不是也可以啊？你能力不行混日子那你就那个吧。不同的人不一样，你这样问我那我咋说？等你的直播字母上面的帖子提示购买会员，我一点就购买成功了，平时怎么操作都买不上啊，这咋回事？这系统咱也不知道啊。潘农在国企自己搞的 APP 上，那咱不知道，那他这是封闭信息我哪知道。但潘农支持他也没啥用，潘农对川普的影响力没那么高了吧。哎呦，我这已经凌晨七点钟了，不要提问新问题了，我再打个十分钟，然后咱们就撤了。央国企的数科公司是不是都要裁撤了？数科成立带着精神分裂的特征，前身就是集团的信息部，我觉得你答的没错。美国本硕博，现在 AI 博士还有一年毕业，本人比较红，性格喜欢国内的套玩法，对留在国外没兴趣。有可能性回国进体制吗？走仕途吗？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你进高校比较好，因为你博士了吧？啊，你现在国企做 AI 的，你要么就去这几个监管机关，去这几个监管机关，要么你就进高校啊。我回头找一期讲教授从政的，啊。但是你就得牺牲那个啊工资待遇这些方面的。白瞎了你这个学历了。国防大学的教研室主任能混得怎么样？哎，这话问的咋说呢？牛逼人都能混得很行。叶简明算人物吗？算。在你不要问我个人情况，你这一看新来的。大的外企还有前景吗？目前中外冲突明显很多，现在有机会调去加拿大、澳大利亚，感觉那边税收治安都不如中国。哎呀，你这想法哪来的？你说我要是你，我马上就调去了，如果能留在当地的话。啊，你这是国内有多少钱呀？税收治安都不如中国，你这哪来的自信啊？ 中国治安这么好，为什么每年北京出车司机死这么多啊？为什么这么多还有人开飞机撞那个撞那个中国尊啊？哪天如果他开飞机撞了这个撞那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呢？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孩丢失啊？你说这治安好吗？你是不是都停留在新闻联播里啊？余华罗，你我觉得你多出去看一看好吧。内存厂利润太高了，对，现在不是反垄断告他们吗？这几个家伙也不知道，这些节约一点。他是挺啊，发展上关键节点下屏，网友节无疑大腿相啊，这你概括的对的，对。两次前关，一是万达，二是保利，这两家公司要整他的时候都是无乐获得啊。你这个我觉得你对他真是比较了解的，对，他们买那个金泉香就是老孙给他，然后找保利借的钱嘛，保利金泉嘛，万达给过他钱吗？这我不知道。王友杰无疑，王友杰都说过这些，王友杰就那个郑州书记被他坑的那个，达斯汀还比较了解情况呢。民宗局一把手段义军，这啥时候的民宗局？你在 YouTube 上做的事和郭总统一样搞爆料，你觉得一样吗？于我，你要觉得一样，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没看懂我的精髓呀。国内能有第二个泡泡玛特这样的企业吗？有啊，那个就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企业叫啥来着，原来就是模仿日本那个企业，现在他就转型要做泡泡玛特，我还买过他股票叫什么来着，但是你得等他转型差不多了再买，就那个狂人广州的姓叶，那个企业叫啥来着我忘了。嘴边上丁薛祥有没有白手套？有啊，多收点股票。老社长老大登基三年就封核心了，是他斗争高超还是江湖管不了出的房间？综合结果知道吧。梁安平原来当过警卫局的啊，当过警卫局的，但最早是北京市的。李社长买的今天买的贴纸留言我没看到，大熊宝胖你再发一下。李光禄的事情查完了，你咋了？你跟他有牵扯？香港银行卡就可以买美股了吗？你还有开券商啊？券商你得开啊。下期视频不说正在剪吗？马建和马文真的是姐弟吗？一父一母的吧，谁会接庄荣文的班我还不知道呢。庄文是不是过点了？会员视频啥时候上传 Patreon？ 我催一下，大家帮我统计一下还有哪期没传了，我催一下他们。上海本科23岁夫妇在国内没关系，父母无助力，怎么最快速润到美国？那你只能上学了。上学，你这个也不能跑回过去，也不一定去美国，你知道吧？因为现在去美国很麻烦，你黑过去不值当的。你们这么年轻啊，是不是？而且你们是夫妻啊，你看新加你可以研究一下欧洲，但现在也不行，澳大利亚、加拿大现在。所以你要快就快了，你比如说去澳大利亚读个书，是不是留下来快一点？上次会议问了两个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的事情，很幸运都上岸了啊，谢谢谢谢啊。你这个这么用心都没问题的，祝你两个小朋友成长顺利， 还没进会员群，你再联系一下小助手好吧。我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被给我开车的亲表哥多次举报，怎么办？法治社会拿他没办法。你有啥把柄放他手里了吗？你找几个人吓唬他一下。谢谢 Tammy。 嗯，找亲戚长辈找他一下，给他谈一下，找共同认识他的中间人，你不亲表哥吗？你俩得有你父母或者他父母叫在一块儿，大家聊一聊你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对你影响很大，那你就适当补偿他一点，如果不行那就翻脸就干呗。小公司你怕他举报啥？路跟习家很亲的，他管齐心叫婶儿，在青岛认一认，就在桌子上摆着年轻时和齐心的合影。他年轻时跟齐心肯定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后来到了渭南当书记的啊。你看他的路径，他早如果跟齐心一直很熟的话啊，早就很那个了啊，早就进步很快了，他早节进步很慢的。班农是川普 1.0 的重要工具，川普赦免过一次，对，两个人两清了。班农现在搞群众运动吧，他不是个典型的政客，我觉得这哥们儿。我看打完就睡觉了，我现在12:15了。张玉卓上任后开始加储备石油。对，名创优品，我刚才说的是名创优品，咱们会员都挺那个。名创优品在转型啊，它的目标就是泡泡玛特啊，但它这个转型非常惊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Mac 电脑网页版充会员不能换 VPN 是吧？留言好久，你留言没用，你得加小助手。你谁主动拉你？我哪有那么多人手？别的会员哪有加给弄会员的？就咱们给弄个会员。你问大老王有会员吗？有会员群吗？他了解我和一些领导的吃喝玩乐，还有家里当领导的亲戚。哎，你让他找你要钱，然后报警把他抓起来。这乐他不就是你诱导他？他为了你干啥？不就要钱吗？要钱你把他抓起来，他是不当人了，你也不用讲亲情了，好吧？要不然他举报干啥？所以不要用那种表哥什么的当司机，你一开始都用错了。中国再过多少年会天下大乱？你应该不会溃烂嘛？有身份的人是不是都有情人？啊，那不一定。请聊一下江一真、江上周，不认识他们，是干啥的？名创优品，一线城市比如上海、广州的民办高校还能有前景吗？暂时还行，暂时还行。蔡公公会不会清算？那谁知道？那未来再说吧，最近不会。在 A 股赚几十有政治风险没有？你都给我打打赏，我告诉你怎么规避。你好好交税，别被人搞就行了。市长可以搞一个播客，都忙完这段，现在没有精力弄。济南市长于海田，于海田我不熟，我回头研究一下好吧。还不要问新的了哈。光大和中信哥俩会以后边讲。谢谢戴中小助手。国内最牛的艺术家是不是韩美林？每个韩美林很牛，但是不算最牛，知道吧？啊，你牛有很多维度，从光从社会活动上他也不是最牛的。刘洋教授走仕途。金振宝，谢谢你这 dollar。社长，我国内7年水电工，23年走线到美国了，现在在美国做装修水电工，1天$300。很厉不厉害？你挺厉害的，我觉得。你因为你有技术啊，你又在23年就过去，我觉得你挺厉害的。 就这个就是人家有行动能力，大家老是移民，你看人家就是有行动能力，而且选的时间点的地方现在很难了。中联办王光远会去外交部当副部长，这个不好说。北京房山330开车撞大吉，对，这个事儿都没报。香港的身份值得办吗？在马来有生意，但是马来不是移民国家，一半时间在马来，一半时间在国内，大部分时间在东南亚。哎呀，我觉得不值得。5000人观看，社长越来越好，谢谢。OK， 差不多就这样。赛格着，回头我看看要不要加个时间讲。代充小助手 QQ， 你是不是弄个那个推特上也有啊？张西吃饭降级，对。汪洋跟军队这些人有关系，他是汪洋一个，不是汪洋自己的。大雄宝呢，就是光大和中信是吧？我都我找机会讲吧。红色赌盘讲的是真实的吗？可以看红色赌盘，可以看那个沈栋，他讲的大部分都还是真实的啊。有一些他是他的视角，就是看的不一定，因为他对他了解那些人，他是评价的很好，有一部分评价的没那么精准。这个就是很难避免。我评价一些人，我也只会我认识的人评价的准。老大看着挺醇厚，离得太远看不清真实的老大是什么样子。啥意思你这说的？OK， 今天就这样吧。大家该关注的关注啊，没啥风险啊，不要听他们瞎说。有什么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会给大家讲的。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有遇到过情况的。有一个大傻子，不是大傻子，他把那个我们一期敏感的视频截图，然后发到微信群里了。然后被叫去写保证书了，那也没事儿，那能怎么样啊，你写个保证书也就是大家知道你这能怎么样啊，他就叫去写个保证书，所以大家不要乱截图，不要乱说，在就是你在外网说话的手机跟内网说的要分开，最好分开，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都要两套身份。金振宝厉害是厉害，但现在厉害生存能力加手艺变现能力，还不是美国持牌专业工种，要往上走路线不是继续喊水电工，而是往三个方向走。电对你这说的挺好的啊，对，以回头我找个机会有空了，我搞一个移民专期，请这种人像金振宝这些移民过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啊，就是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适合哪些人。啊，你比如说你看西班牙挺好，西班牙你黑过去两三年就可以转正，这个就很难得的，知道吧。赛格那个我下回评价啊。市长你好像欠了5亿对吧？哦对。上回好像是他没到大阪，我正好我那天去另外城市了。各种身体里各种身哪里啊，哎好了，晚安，哎呀我这个一个人在家也没啥事儿。OK 了，晚安。谢谢大家。周末我看看要不要那个再加一场啊。 大家能没订阅的就订阅一下好吧，啊，别耍流氓啊，又不订阅又不那就耍流氓啊。我有我们这个频道哪天说不定就封闭运转，只对会员开放了。老大真实的样子什么样？感觉很冲突。你现实生活中他会，非常和蔼的，而且你越级别低，他对你越好啊。你越是级别跟他接近，反而他会骂你严肃。你要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他对你很和蔼的。刚翻墙只知道有一微信，对，大家都翻墙了，你要自己知道什么推特什么 WhatsApp 什么是吧，电报一堆都要有，你最好有个专门的手机都放一下。华老坦说的对，不断去研究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王阳女婿当然熟了，他爷爷是那个的啊，他爷爷是那个的，他主要跟军队口有个女的啊，31军的女的跟他挺熟。OK， 拜拜拜拜，晚安喽。